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2点，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正式开始。Fcosol 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 Tara， 欢迎大家参与本次2017美国会计准则更新与中美参与对比三次电话会议。首先，我们还是要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秦乃德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今天呢，也是我们这个今年的2017美国会计准则更新与中美差异对比这个系列活动的最后一场啊。所以今天我们 Fcosol 也是依然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在会计准则解读方面有独到见解的威廉何先生，来我们广大同行针对 US GAAP 当中企业并购、现金流量以及职工薪酬三大准则的更新进行详细的一个解读和案例解析，希望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能够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这一场电话会议的时间呢，会相对来说会短一些啊，预计在1小时15分钟左右。在前面的时候呢，威廉将依然还会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关于这三大准则的这个相关内容。接着呢，会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希望与威廉直接交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与 Fcosol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再重复一次，参与交流的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1058。同样的，前面今天呢，因为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场，所以说，如果和大家在今天的这三大准则相关的内容更新之外呢，对于我们之前的两场活动，像是所得税啊、收入确认等准则当中有一些具体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拨入和我们的威廉来直接进行交流。另外呢，在这里依然想要提醒各位同行的是，我们今天活动的相关资料呢，也是有课件以及案例两个 PDF 文件。如果说还有同行没有来得及下载相关的活动资料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这一场活动的官网页面进行下载。好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考虑到部分同行对威廉还是不是很熟悉啊，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依然还是在这里再次的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威廉何先生。威廉先生在一家大型的美资企业担任财务副总监，在财务领域呢是有近15年的财务管理工作经验，具有非常扎实的财务专业基础，对企业内部控制、财务分析、各项财务流程的设计与改进，以及企业权益预算管理等领域呢，都有非常深的一个掌握和钻研。此前呢，威廉也是在西门子、可口可乐、福斯特惠勒等公司担任财务部门的管理要职，在德勤事务所从事审计工作是非常多年，在会计准则的解读上也是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话不多说，首先呢还是请威廉和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认识一下，打声招呼。威廉您好。
大家好，各位财务的同行，大家下午好。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好的，大家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跟大家来介绍我们本次啊本系列美国会计准则的最后的一讲啊，是涉及到三个具体的准则，包括企业合并准则、现金流量准则以及一个职工薪酬准则。那么这三项准则呢，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的一个修订啊，不像我们前面的一些课里面介绍的像收入准则还有租赁准则，它都是一个比较全面的修订，而且它是都是和这个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一个联合的项目，它是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动，相对来说影响非常的大。那我们本次所介绍的这个三项准则，相对来说它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准则委员会它自己啊对这个美国准则的一些修订啊，不是跟我们国际的这个一个联合的项目的话呢，它针对内容也都是比较具体的。那像合并准则来说呢，它重点是在这个介绍怎么样来判定什么样的这个收购啊是属于这个企业的一个并购，是适用这个企业合并准则。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是属于一个资产的一个并购，它主要是在探讨这样的一个概念。像这个现金流量准则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特定的一个项目啊，一些项目的分类。那原来的这个准则里面呢，对于某一些特定的项目的分类没有非常具体的一个规定。那么这次通过这个修订呢，它对一些具体的一些特殊的项目的分类做了更为明确的一个规定。另外呢，他还介绍了一个叫这个受限制的现金受限制的这个现金，它的一些在现金流量报表当中的变化。所以现金流量这个修订呢，其实它涉及到具体来讲它会有两项这个一个修订。 然后职工薪酬审核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个权益工具的这个股份支付，它的一个会计处理啊，做了一些这个修订。好的，先来看这个企业合并准则的修订。那企业合并准则呢，它是在2017年1月份啊发布的一个最新的一个修订，是2017年1号文。啊，那么它修订的一个原因或者是一个背景，主要是由于啊原来的准则啊，他们认为呢是过度的被这个使用啊，它的范围呢被这个扩大化了，很多原来啊可能更接近于像是购买资产啊这样的一些交易，那么很多企业呢在这个会计处理的时候也是按照啊我们企业合并的这个准则啊在用，那么。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判断，就是一个业是资产的购买还是企业的合并，那么当然会影响我们后续的一个会计处理啊。我特别是啊，可能主要也是我们的一个商誉，比如说这个商誉的确认，如果说是认定为是一项企业的合并的话，那就是我们要去确认这个商誉啊。那如果是一个资产购买而已的话，那么只要按照这个公允价值啊进行入账就可以。所以这里面啊，它就会影响到我们后续的一个啊判断。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次的修订呢，也是啊，专门的针对啊，如何来判断一个企业，它英文是叫 business 啊，如何来这个确定这个 definition of business 啊，这个企业的这个定义。那么在原来的准则下呢，企业合并啊，它是有这样三个要素啊，叫做投入，还有一个是加工环节，还有一个是产出。所以你只有具备这样三种要素，你有投入。啊，也有一个加工的环节，自己的一个产出，这样才构成一个企业。然后如果你是购买这样的一组资产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去适用一个企业合并这个准则。但是我们现在新的准则呢，它提出一个概念，它是说，确实呢，很多的企业通常都是会有产出的，因为企业最终是要这个盈利的啊，除非你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你只要是一个追求盈利的企业啊，一个商业企业，都会有一个产出，都会创造一个收入。但是啊，他提出来说，产出啊，不再是构成企业的一个必要的啊要素。就是说，我可能会有一些企业啊，我不一定有这个产出，或者说在至少在特定的一个阶段，我可能没有产出。那这个呢，不影响啊，就是这个产出的趋势呢，不影响我去适用这个。啊，企业合并这个准则，但是呢，前面的两项啊要素啊，就是投入和加工环节啊，仍然是必须的。他提出来，企业必须是至少包括这个投入和这个加工环节。那、啊、这个加工环节，它是指具有这个实质性的啊，实质性的一个加工环节，这样两个要素，并且呢，这两个要素呢是共同的作用，然后形成一个啊，有助于形成企业的一个产出的一个能力。另外，他在这个新的准则里面呢，还提出了一个判断的标准，是提到是，如果我们收购的这样一批资产，啊，因为这一批资产它是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可变现资产，或者是一组类似的可变现资产的话呢，那么这样的一项业务不构成企业合并。那么，一个单一的可变资产，这个可以理解，就是我购买了一套东西啊，它是其实是属于一个啊可变资产，那这也没有问题，它是应该就是一个正常购买。那么如果来这个判定它是不是属于一组类似的可变资产，那这里面呢，它是采用了一个排除法来这个一个认定，就是说我们新的准则里面它规定了啊，有以下的一些啊资产。如果他们是在这一组资产里面的话，那么它是不属于这个叫做一组类似的可变资产。那么一共是有六项，那么除了这个六项之外呢，也就是说除了这个六项之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啊，有可能可以认定为他们是一组类似的可变资产。那么现在看一下这个六项啊，哪一些是不属于类似资产。比如说他提出来啊，如果是一项有形的资产，有一项无形的资产，他们组成一个资产组合的话，那么它不属于啊我们在这个啊企业合并判断标准里面提到的这个一组类似的可变资产。还有他提到啊，第二是分属于不同的资产大类的啊可辨认的无形资产，就说我是这个资产组合里面有一批的这个无形资产， 但是呢他们是分属于这个不同的不同的类别，比如说啊有这个有一些是与客户相关的一些微信资产啊，比如说客户的名单客户的清单等等啊，还有比如说商标，还有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研发的这个研究开发的正在进行当中的一些项目，那么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这个资产的大类，那么因此的话呢也就可能会具备啊不同的风险的特征啊，所以不能够把它们啊归属于一类啊一组类似的啊可变资产。还有第三，他提到的是意向金融资产和意向非金融资产，那么这两种资产它们的这个风险的这个性质特征啊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也不能称之为类似的啊可变资产。第四是分属不同资产大类的金融资产，是说它同样都是金融资产，但是呢它属于不同的这个资产的大类，比如说啊应收账款和我们的可交易的金融资产，或者是和可出售的金融资产，因为它们和应收账款不属于这个一个大类啊，会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那也不构成这个类似的可变资产。第五，他提到的是分属不同资产大类的有形资产，就是说我虽然是都是有形资产啊，但是呢我属于不同类别，比如说啊一些是存货，还有一些是机器设备，还有一些是这个啊车辆啊，那么这些不同类别的啊资产，它们的风险啊这个特征也不一样，我们也不能把它们归属于啊一组类似的可变资产。那最后一些他提到是啊分属于同一个资产大类，但是它的风险特征存在重大差异的一个可变资产，就说我虽然是啊同样都是存货或者同样都是机器设备，但是我的这个风险特征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所以它一共是列出来这样的这个六项。那么通过这个六项你可以看出来，它最终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说和这些资产啊相关的这个风险，或者说和这些资产相关的啊创造产出的这种方式，如果说存在重大的区别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把它啊归类为一种类似的啊可变资产啊。所以它这种类似啊主要是指的它的风险特征，它的创造产出的这种方式和类似的这方面类似。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啊生效时间，那么这个合并的准则的修订呢，它是从啊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话是从2017年12月15号以后开始生效啊，基本上就相当于2018年开始生效，如果是非上市公司的话呢是可以延后一年，2018年12月15日开始生效。好，那么在讲企业合并呢或者是讲这个企业的定义呢，我们需要在这之前来了解一些这个概念啊，概念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它的这个准则的原文呢是叫 business 啊，我们这边的翻译呢也其实也翻译企业也是非常的合适，但是也没有更好的这个翻译，所以我们暂且把它称之为是企业啊。 business 它是指啊一个业务的一个企业，那么 business 的定义它呢是指啊一系列的活动和资产，那么通过对它的使用和管理，可以为投资者啊或者是其他的所有权人啊或者是其他的成员和参与者，可以带来一些啊经济利益，或者是创造一些收入。那么这种经济利益呢，包括比如说鼓励，或者是可以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啊，或者是其他经济利益这样的一个回报。所以它是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和资产啊，并且可以带来回报的这样的一些啊资产和活动的组合。那么这是我们对于这个 business 的一个定义。那我们前面提到了 business 它有几个构成要素，首先是啊一个投入的一个定义。那么投入呢，它是指经过加工程序啊。经过加工环节啊，可以创造或者是有能力去创造产出这样的一些啊经济资源。那么这种经济资源呢啊，比如说包括一些长期资产， 也包括无形资产，或者是一些啊知识产权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员工，还有一些比如说为了啊获取接触必要的原料或者是权利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啊，有能力接触啊一些必要的资源。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加工环节，什么是加工环节？加工环节根据我们准则的定义，它是指啊任何的这个系统啊标准也好，或者是协议规定，那么通过将其运用于一项或者是多项投入，可以创造出产出啊。所以这个加工环节是对于这个投入的一个创造加工的过程。那么比如说像一些啊战略的管理流程，比如说一些经营的流程、经营管理流程，或者是一些资源管理流程，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加工环节。还有比如说这个员工啊具备必要的这个知识和这个技能，这也是一项啊重要的这个加工环节。我们通过将这些啊员工所具备的知识、技能，还有我们的员工运用于这个投入的各个要素，我们可以创造出这个产出。所以员工啊，还有员工的这种技能，都是我们一个加工环节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再看产出啊，产出的定义，它是指以某一种形式向投资者或者是其他的责任者、成员或者参与者提供回报的这个能力。那么这个回报的形式，我前面也提到了，比如说像这个鼓励、降低成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经济利益。那么这是我们啊一些这个与这个business相关的一些概念。那么通过前面的介绍呢，我们知道了投入还有这个加工环节是我们判断是否构成啊 business 的一个重要的要素。但是呢，我们在原来的准则里面呢啊，并没有具体的说明对于这样的一个啊，投入也好，或者是加工环节也好，这样这些因素，我们必须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啊，才能够啊是构成一个啊企业活动的一个准则，没有这个具体的说明。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原来的准则下面，有一些企业啊，他可能就认为啊，即使我没有这个啊加工这个环节，那只要我并购以后的啊这一笔资产啊，可以继续创造收入，可以继续带来产出，那我就可以适用这个企业合并。那比如说特别是在像在这个房地产里面啊，那企业的话可以非常啊努力的获得投入这个要素，比如说他买了一幢啊买了一幢这个房屋建筑物，而且这个房屋建筑物呢本身是带着这个租赁合约的啊，它已经出租出去了。那么我们通过在市场上购入这样的一个啊房屋建筑物，那么通过把这个啊这组资产和我们企业原有的啊，也就是我们自身拥有的，而不是通过这个啊收购，通过这个并购获得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加工环节整合在一起，那么很容易就可以使这个新购入的这个啊资产啊继续的产生收入，它就带来这个租金收入，所以它就不需要存在任何的这个加工，就只要直接买进啊，直接把这个资产买进来就可以去啊产生这个收入。所以他觉得这个企业并购并不一定需要这个加工。那么另外还有一些企业，他可能会认为啊，不管你这个加工环节啊是不是具有这个实质性，是不是一个加工的啊实质性的一个加工啊，也不管呢这个加工的环节是不是有助于提高啊，或者说是不是有助于我这个资产去创造产出啊，影响这个企业啊一下这个资产创造产出的能力。那么只要我存在这个加工环节，哪怕这个加工环节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这个环节，比如说我只是买进来瓶子盖，然后把盖子跟瓶子组合在一起啊，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加工环节，那我也可以啊适用这个合并啊企业合并准则，而不需要说一定要这个加工环节有这样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要求。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企业合并准则的这个适用范围，包括对于这个 business 的定义啊，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因此的话呢，就造成了我们企业合并准则它的应用啊，不断的这个扩大范围扩大化。因此的话呢，我们这次的修订呢，就对这一些的内容啊，做了进。 准则里面呢，他也介绍了啊，提出了一些工具，怎么样来判断啊，是不是啊，构成这个 business 啊，一组这个资产，我们买进来的一组资产，啊、或者呢，它是一个啊公司一个企业啊，是不是构成像这个企业合并？那么它呢分成啊两种类型啊来判断，一种是如果购进来的一组资产里面，它本身包含了这个产出这个要素的。如果它本身包含产出这个要素的，那么只要它满足下面的这个条件之一的话，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构成了一个 business 啊。那么下面一共是有四个条件啊，只要满足这四个条件之一，它就可以认为是一个 business。 那么第一个条件是啊，获得的这个啊，通过这个资产的啊收购获得的这个员工啊，获得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这个员工呢是包括在并购进来的这个。这一组资产当中的，这些员工如果具备啊操作获取的啊加工环节，这就是指我们通过啊并购进来这个加工环节，这些员工具备操作这些加工环节所需的啊技能啊知识或者经验，并且呢啊这些并购进来的加工环节啊对于该组资产继续产出产品的这种能力啊具有重大的影响。那么如果是符合这样的条件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项啊企业并购。那么第二，如果说啊我们企业签订了这样一份的协议，使得这个企业呢有权利去获取具备操作这个这些加工环节的人员，所以他呢不是啊直接的获得这些员工，而是呢通过一份啊合同一份协议，有权利去啊使用这一些有经验的还有技能的员工，并且呢这些加工环节对于该组资产啊继续产出产品的能力有重大影响。那么如果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呢啊也是啊构成一个非对。那么这个第一项和第二项啊这两个条件的其实差别的主要是啊一个是直接就获得了一些啊企业内部的员工，还有呢是通过啊单独的一份合同协议来获取这个员工。那比如说在这个条件二里面，我们可能要考虑的一些因素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合同的期限，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些合同续约的这个条款啊，劳动合同续约的条款，这些都是我们要评价我们是不是取得了这些使用这些员工的这种权利。那么第三个条件它是说获取的这个加工环节对于产出非常的重大，并且呢在没有重大的成本支出或者是延迟继续产出产品的能力上是无法替代的，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并购啊收购进来这个包含的这个加工环节它是非常重要并且呢是无法替代的。如果你想要替代它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生一些非常大的这个成本支出，或者呢可能会影响你的继续产出的能力可能会延迟你的继续产出的能力。那么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话也是构成一个非常。那么第四个条件是指获得的加工环节对产值非常重要并且呢被认为是独一无二或者是稀缺的。那么这个呢第三和第四个条件呢都是在强调这个加工环节这个加工环节如果是非常重要并且无可替代或者是非常稀缺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一个这个资产的这个并购是属于企业的合并。那么这是在我们买的这个并购的这个一组资产里面本身就包含产出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说一组资产我们并购进来的资产它本身没有包含产出的要素，也就是说它可能只是包含了投入还有一个加工环境，但是它没有产出至少目前在并购日的时候还没有产出。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准则规定除非该组织该组资产它包括员工包括这个工作人员，并且这些员工呢他有能力将我们所获得的这个投入转化为产出，这样的这个满足这样的条件我们才能够认为它是构成一个 business。 也就是说如果你买了这组资产里面它不包含产出这个要素，同时呢它又没有把这个员工也买下来，那么这就不构成一个我们的这个企业合并。而且呢我们的准则里面呢还进一步的规定 这些员工啊，这些我们收购过来的员工应该具备啊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要考虑的，同时还要考虑这个加工环节是不是具备这个实质性啊，要是一个实质性的加工环节。那么这里面呢，怎么样去啊判断一个这个加工环节是不是一个实质性的这个加工环节呢？好，我们看一下这个 PPT。它这里面提到了啊，我们要考虑啊几点。首先第一点是要看这个加工环节啊是不是重要啊，是不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对于产出啊非常重要的这个加工环节的话，那我们就认为啊它这可能是一个实质性的加工程序。那如果说这个啊加工环节在它可能整个产出它会有许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环节，那么我们现在收购的这个环节可能只是它其中一项附加的，或者是其中一项很小的环节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啊可以判定这一项这个加工环节就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加工环节。另外呢，我们要这个满足，比如说这个员工用于创造产出的这个投入，必须要包括啊下面的几项要素。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必须要有员工，这样才构成一个啊企业合并。那么员工在创造产出的时候，他必须要有一些投入，那这个投入呢，它包括这样的要素，比如说要有这个知识产权，要有这个用于创造产出的这个资源啊，还有比如说用于创造产出必要的原料，或者是这个权利的这个接触啊，这个接触的权限。所以这是我们在判断一项这个加工环节是不是为一个这个实质性的加工环节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判断的标准。那么这也是我们新的准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那我们新的这个准则来讲，对于这个企业合并，它最主要的两项判断，这一个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投入和一个实质性的加工环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那么不再考虑这个产出有和没有，并不影响我们是不是认定它的一个企业合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判断标准，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这个是否这收购的一批资产，一股资产是否是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可变资产，或者是一体类似的可变资产这也是一个重要挑战判断标准。那么除了这两个判断的标准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有最后的一个判断标准是考虑它是不是有这个商誉。那么我们的准则里面提到，判断一项这个业务一项这个资产的这个并购是否适用企业合并准则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参考是不是存在金额重大的商誉。那么如果说金额很小非常小的一个这个商誉，那么我们不考虑。那如果说存在金额重大的一个商誉的话，那么很可能来表明这是一项企业的合并，而不是一个资产购买。但是呢，我们准备里面提出来这个商誉呢，并不是企业合并的必须的要素。就说我这个企业合并，也有可能是非常的接近于公允价值购买有可能产生的商誉很小甚至是没有，所以它不是构成企业合并的一个必须的要素。那这里面基本上是我们这一次对于企业合并这个整个的一个修订的内容，它主要是在这个对于business 这个概念的这个定义做了一些这个详细的介绍，做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包括什么样的情况下适用我们的合并准则。那么实际上我们对于这个如果单纯的看这个business 的定义的话呢，我们的美国准则和这个国际准则是完全一致的大家对于这个 business 的定义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在实务当中，在实际当中呢，可能大家的这个判断会有差异。那么相对来说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实务当中，他们的这个扩大化的现象会比较严重一些。那么在这个采用这个国际准则的这些国家，相对来说不存在或者说存在扩大化的问题呢，相对会小一些。所以这边呢，基本上他们的这个总体来讲，他们还是这个是一化一致的，包括这个概念都是一致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二个准则， 现金流量准则。那么现金流量准则呢，我前面提到了啊，它呢其实是包括有两项有点协定，一项呢是你在2016年啊八月份就颁布了，一个2016年15号的，那么它呢是关于一些特定的一些这个现金收入或者现金支出它在现金流量表当中的分类啊，一个分类。那么还有一项呢是2016年11月啊发布的一项这个现金流量准则的协定，那么它是2016年的这个18号本，那么它呢是特别针对我们的一些这个受限制的现金，它的一个这个披露，还有这个在现金流量表当中的列报啊，主要是针对这两块内容。那么整个的现金流量的一个修订呢，它的目的呢，其实也是为了减少啊不同的企业实物列报上的一个差异。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看这个三项这个这次讲的这个三项准则的修订，其实都是啊。都是说这个原来的准则它的一些这个规定呢相对来说啊没有特别的具体，因此的话呢它会有一些这个修订。所以从这里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准则啊它是非常非常的详细具体的，所以它是非常的这个具体，相对于这个国际准则也好，或者相对于国内的准则也好，它的这个包括它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数量啊都是远远的要超过的，所以它在很多的一些实际的业务上的话呢，可以给到这些更多的指导，但是呢，同时也会造成就是说不知道应该去适用哪一项这个规范，因为它可能里面的内容确实是太多。但它的这个出发点是，它每一项准则的修订也好，或者新规也好，它都是为了希望能够减少我们在不同企业的这个在实际列表上的差异减少我们这种人为判断的因素。那么具体内容呢，它会也涉及这个这里面是应该趋向这个具体业务的预报。那么原来是可能在这个七个方面的规定不详细啊，或者是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那么这里面我们再提一下，就是说这个关于现金特殊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项目啊，这个分类的这个就是2016年的15号文呢，它的这个。和我们这个做限制的经营人他的这个人呢生效日期都是一样的。那么对于上市企业的话呢，是在2017年12月15日也就是差不多是2018年1月1号开始实施。如果非上市企业的话，就是2018年12月15号以后开始实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前面提到的具体的这个七项内容。那么第一是偿还债务发生的现金支出，那这里面呢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款偿还债务。第二呢是零利率或者是低于市场的一个债务工具的结构，这也是一个债务的这个清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规定的是确实非常的这个具体。第三是企业合并当中涉及到或有负债部分。这个对象它的一个现金流出的预报。第四是关于保险索赔产品的现金流。第五是关于企业或银行保险产品主要是指它的一个寿险产品的一个收益。第六呢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获得的这个利息主要是利息这一块的一个收益。第七呢是独立可识别的现金流量以及一个先占领的或者叫主体原则的一个应用。好，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首先，第一，偿还债务。那么这里面主要的是指我这个提前偿还债务，或者我按照事先的这个约定的还债计划偿还债务。那么这里面这个债务呢还包括可能进行是第三方可能发生的成本佣金但这里面呢不包括利息，不包括利息。那么对于提前偿还债务或者按照约定的还债计划偿还债务发生的这个现金支出呢原来的准则里面呢没有针对这样一个单独的业务呢做一个规定，所以呢现在我们新的这个修订里面加了一条，对于这款呢是按照 融资活动的现金流失啊，那融资活动现金流失进行列报。那么第二呢是关于零利率债券，或者呢是有利率，但是它这个利率呢是显著的低于我们市场的平均利率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债券。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债券，它的一个偿债的这个结算的这个处理呢，我们原准则里面呢也没有具体的这个规定。那么我们原准则里面只有一个笼统的规定，它提到的是啊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那应该是列在筹资融资活动发生的这个现金流失里面。那么新的准则里面呢，对于原准则的这一条，也就是偿还债务支付现金这一条呢，做了一个补充啊，把这一条呢改成了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包括支付零利率或者是利率显著低于市场平均值的债券，它的一个本金部分啊，它就把这一条呢改成了这一。那么本金部分，本金部分的话呢，就是把它放在了这个融资活动，它的融资活动。那么原准则里面呢，对于它这个债券的利息也没有规定。他只是笼统的提到了支付给借款人贷款支付给贷款人或者其他债权的利息，是属于进一步的原准则里面是这样笼统的一条。那我们新的政策的修订呢，把这一条呢也做了一个补充把它修订成支付给贷款人或者是其他债权人的利息，包括支付零利率或者利率显著低于市场平均利率的债券，它的利息部分所以我们把这个债券的话本金部分按照筹资按照融资活动列示，然后利息部分按照我们的经营活动列示。所以这里面其实它主要是一个更加的一个细化，也不是一个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修订，它只是对一些具体的业务做了一些更加细化的这种规定。再看第三是这个企业合并中或有负债或有个这个对价的这个部分。那么在企业合并中呢，我们会有一个这个交易价格，那么这个交易价格的话呢，可能是固定一个固定的金额，那么也可能是包含一些这个可变的部分，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这个或有的负债可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会发生，比如说可能我要求你在比如说三个月内就要跟我完成这个股权交割，我才能够我可以多付给你多少钱它有一些这个或有的这个负债，这个是可变的部分。那么对于这部分或有负债对于这部分或有的这个对价，那么这次选择呢专门针对它的这个现金支出呢做了一个具体的规定。那么具体来看呢，它把这个或有负债呢分成了两种情况。首先第一种，如果这个或有负债我的企业是在这个并购日立即支付了一部分立即支付了一部分，就是我支付了这个先支付了50万的这个货有负债，那么这部分50万的这个现金支出，那么按照我们这次修订的这个规定的话呢，是按照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进行列示，也就是它要和我们其他的这个资产购买并购的这个支出一起作为投资活动的这个现金流出进行列示。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说我们在并购日没有立即的支付没有立即的支付这些或有负债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后续支付的这个或有的负债的部分的话呢，要分成两部分。如果这个金额小于我们在并购当日所确认的，因为我们在并购当日的时候我们会确认一部分预计负债，我们按照我们对家里的估计数字确认一个预计负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实际的这个支付款没有超过这个预计负债的金额的话，那么这部分的这个现金支出我们是按照融资活动的现金流出进行列示。那么如果说我们最后实际支付的这个或有负债的金额超过了超过了我们在并购当日的一个预计负债的金额的话，那么这个超出的部分只是这个超出的部分，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经营活动的现金流失进行列报所以他把这个或者是在拆成两部分， 那这两部分的一个分界线就是我们在并合当日的确认的一个一级实战，那么小于一级实战的部分按照整体活动列报，超过一级实战的部分按照今年活动实行列报。这是我们第三项关于这企业合并中或者是在啊这个合并对价部分的一个在现阶段当中的一个列报。啊，第四是关于啊索赔啊保险理赔所产生的现金流。那么我们在原来的准备里面呢，它是提到啊，这个保险理赔的话呢，除了一些这个特定的事项之外，比如说像一个强制赔损啊，那可能是按照这个合作活动。那么除掉一些特定的情况之外呢，一般来说就是按照今年的现金流入进行列报。那么在我们这个修订里面呢，我们是强调的一个概念，说我们要按照我们发生的产生的这个损失的性质啊，分别进行列举。比如说我们这个损失是跟房屋有关，那可能是算投资合同；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损失是跟这个我们日常的经营有关的，那可能是算这个经营合同啊。所以它是要求我们去根据啊我们实际发生的这个损失啊，或者说我们这个保险合同它所覆盖的这个内容的性质来进行一个判断它在现金流量表当中啊具体应该按怎么样来列报，也就是和原准备啊不一样的地方。另外呢，这里面呢它是不包括我们后面会提到的这个企业或者银行的这个寿险产品收益，那这块呢是它是有单独的这个规定。好，那就是保险理赔啊收益。第五呢，就是我们企业或者银行寿险产品的收益。那么这里面企业或银行寿险产品呢，一般来说呢是指啊这个是一个为员工购买的一个寿险产品，但是呢它的一个受益人，它的受益人是企业啊，或者如果企业是银行的话呢就是银行啊，受益人是企业或银行这样的一个寿险产品。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保险产品它的一个收益呢，在我们原准则里面呢也没有这么具体的这个规定，所以我们这次的修订里面呢把自己的增加进去。那么按照我们新的这个修订的一个准则规定的话呢，我们取得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收益啊，这个寿险产品取得的收益，我们是要按照投资活动，是作为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进行列报啊，进行列示。这是我们获得的这个收益。那么如果是我们支付的保费的话呢，它是提到要具体况具体分析啊，有可能是投资合同，但是也有可能是经营合同。第六项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获得的这个利息收入，这里面主要是指利息收入。那这一块呢，原则这里面也是没有规定，所以这次修订里面呢，它增加进来。那么这一块的利息收益呢，是按照投资合同的现金流入啊进行列示。那么最后一项是啊，关于独立啊可识别的性质呢，以及这个主体原则的运用。那么原则书里面呢，其实这一块呢也有提到啊，但是呢我们新准则里面呢啊，对它呢进行了一个具体的这个细化。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具体的规定呢是说啊，一项这个现金，它有可能呢啊，这个现金不管是现金流入也好啊，现金流出也好，就是它有可能呢会涉及不同性质的啊现金流量。啊，比如说我一项这个现金流入100万，那么这100万有可能啊，一部分是这个经营活动的流入，一部分是投资活动的流入，啊，一部分是筹资活动的流入。那么如果说可以进行分拆的话，我们就要去进行分拆，把这笔啊现金流入拆分成经营活动啊、筹资活动啊、投资活动。但是如果说不能够分拆的话，那么是有一个原则是叫它所谓的叫主体原则，所以我们要看主要的啊，它是由于哪一种性质的啊这个流入。比如说如果主要的是经营活动，那么就把它放在经营活动里面；如果主要的是融资活动，就把它放在融资活动里面。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他说一项资产，可能比如说是一项不就设备或者像这个房屋，他先出租啊，然后呢再卖啊，先出租再卖，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这个附加了这个购买选择权的这种租赁啊，他先租再卖。 那么这里面既有租又有贷，那么如果是租的话，我们这个租金收入的话，我知道它应该是作为经营活动的现金收入。那么如果是出售的话，那么出售如果是出售房屋的话，它应该是属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入。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区分啊，这里面哪一部分是主要的啊，然后再来确定我们在具体列房的时候要列房在这个经营活动，还是列房在这个投资活动，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这是啊我们这个现金流入啊现金流量这个修订啊第一项这个修订的一个选择内容，是关于啊一些这个主要是这个期待啊特定的现金流入和流出项目它的一个分类。那么有一些呢是原始的那个没有，有一些呢是原始的那个没有这个这个这样的具体规定啊，所以这次做了一个修订。那么新里面还有一个修订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受限的这个现金它的一个规定。那么老准则里面呢，对于这块呢并没有这个非常具体的这个说明，因此的话呢，在这个实务当中呢各个企业啊它在分类和规划上面呢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啊，是关于受限的现金的这块。那么受限现金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指我们使用受限制的，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去这个专款是不能够这个按照政府的规定是不能够动用的，可能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或者要多长时间以后可能去动用它的使用受到限制的，或者说一些这个比较长期的长期的一个定金额，那么它的使用受到限制的。那么对于这些受限的现金那么不同的企业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做法，特别是比如说对于这个现金普通的现金和这个受限制现金它的一个划转比如说我现在按照政府要求要支付一笔这个保证金，或者我要开出一个专户，我把这个一笔100万的这个现金打到这个受限的这个专户里去。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笔业务我把一笔钱从现金变成了受限制的现金，对于这样的一笔业务那么不同的企业有的企业可能把它列为经营活动，有的企业可能把它列为投资活动，也有企业把它列为收入活动都有，大家做法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新的这个准则修订呢，它就明确了，它说我们现金流量表应该反映的是受限期间企业全部现金它整体的一个变动。那这个整体呢，它包括了现金的标的以及受限制的现金。所以呢，在我们的现金流量表当中列示这个期初期末现金流的时候，他说应该要包括受限制的现金这个部分。同时他也明确了受限制现金和这个普通一般的这个现金它之间的这个划转，不管是从现金转为受限制现金，还是受限制现金返回来变成这个现金，这两种不同类型现金之间的划转不作为现金流入流出，在现金流量当中进行反映这样的这个现金的划转不属于现金流入流出不在这个现金流量当中列报。所以呢，它甚至对于这个现金流量表的这个项目名称也做了这个调整。比如说我们在现金流量表里面它原来最后一项是这个叫现金和现金等价物的这个净增加或者净减少，那现在它把这个名称改了，它现在改成了这个现金等价物以及受限制现金它的一个净增加净减少，包括最后我们经常要列这个期初现金余额、期末现金余额那现在也都改成了这个期初，比如说期初现金等价物以及受限制现金的这个余额，还有期末现金等价物以及受限制现金余额，所以它都相应的这个做了一些这个调整。所以这里面是对这个这次对受限制现金它的一个这个设定。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关于职工薪酬这个职工薪酬。那这里面呢，它主要的是介绍了一个权益工具的这个部分支付，权益工具的部分支付。那么事实上呢，这里面呢，它也是包含了两项的一个准备的修订。 两项准备的书，那么一项呢是在2017年5月份发布的啊，叫这个变更会计它的一个适用范围，变更会计的适用范围。那么它的这个生效时间呢是2017年12月15号，这个是2017年的9号的。那么还有一项选择呢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股份支付，股份支付的这个一些会计处理，是在2016年的3月份啊，对外发布，2016年发布的一个9号的。那么它的这个生效日期呢，对于上市企业呢是这个2016年的12月15号以后啊，那么非上市企业呢是2017年12月15号，所以也是有两项这个设定。那么它的一个这个目的啊，那么也是为了减少不同企业它的这个实际啊实务当中的一个差异。另外呢，也有一些企业反映啊，这个成本过高啊，这个太复杂，所以它也是为了减少这个成本，降低这个相关的一个处理的复杂程度。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项这个修订，是关于变更会计的一个修订。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啊，我们提到了两项事件，其实主要都是针对于一些权利工具、一些股份支付的啊。其实这里面所谓的变更呢，它也是指这个股份支付啊，这个权利工具支付它的这个条款的这个任何的变动。那么为什么它要出这个变更会计的这个修订呢？啊，就是由于啊，不同的企业对于这个变更它的一个判断不同啊，因此呢，实务当中呢，可能会采取一些不同的这个会计处理的方法。那么比如有些企业呢，它可能自己会有一个判断，就是我的这个权益工具支付条款的变更是不是重大，或者是是不是实质性的。那么如果是实质性的话，我才会去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而如果他们判断下来不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变更的话呢，他就不做任何的处理。那还有一些企业呢，它可能比如说对于所有的涉及这个权益工具支付的这个条款的变化呢，都按照这个变更会计进行处理。那么除非他们自己会有个判断是说这个变更完全是纯粹是这个行政性的管理性，但事实上我们手中并没有任何的对于所谓的行政性管理性的规定，所以这里面就是大家在实务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个差异因此的话，我们这一次的整个的话对于这一块内容进行了修订。那么在我们这个修订的这个要求呢，他提到了除非是同时满足下面三个条件否则的话呢，企业就应该是运用我们这个变更会计准则对于这个权益工具或者是一些债务工具像一些金融工具的变更进行处理。那么同时满足你三个条件呢，第一，如果说这个权益工具或者是这个债务工具它的条款变更以后，但是公允价值没有发生变化，比如说这个期权变成这个股份，那么这个期权的这个公允价值和这个股份的公允价值是一致的话如果是满足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去用这个变更会计。第二呢是权益工具或者是这个债务工具它变更以后的这个行权的条件，它的行权条件与变更前完全一致。那么我们知道很多的这个权益工具它可能会附加一定的条件，比如说你要工作满2年或者其他的一些条件。那如果说这个行权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认为它不需要按照这个变更会计准则。第三是不管是归类为权益工具还是归类为债务工具，那么它变更前和变更以后分类没有发生变化。那么也就是说原来是权益工具，我现在一些条款变更之后我仍然是权益类工具，一些原来是这个债务工具那么在这个相关的条款变更之后还是债务工具就是第三个情况。所以如果说这三个条件公允价值不变，行权条件不变，然后资产的这个工具的分类不变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话呢，是不需要运用这个变更会计准则的。那么除了下面的这个这些情况之外呢那么其他情况下面发生的这个权益工具的变动呢，应该是被视为就是要适用这个变更会计。 那么通常来说，这样的一些条款的定论，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我们是用一项新的啊权益工具来替换原来的这个权益工具。本质上呢，就是相当于企业我通过新的这个权益工具的发行，然后把这个原来的权益工具进行一个回购。那么通常来讲，我们新的这个权益工具啊，会具有这个相同或者是更大的一个金额啊，与这个原来的工具相比。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发生一些额外的成本。那么相关的这个会计处理啊，那么相关的会计处理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首先对于这个额外的这个成本的一个计较，那么额外成本是应该按照我们变更以后的权益工具它的公允价值，减去我们原来的这个权益工具它的公允价值啊进行一个计算，啊两者的公允价值的差额。那么同时呢，还要考虑我们预期行权这个数量的变化它的一个影响。那么并且呢，这个预期行权的数量呢，在这个授权日以后的这个期间呢，应该是不断的啊定期的进行调整，以反映对它的一个最佳的估计。另外呢，我们这个修订里还提到，就是如果涉及的是一项权益类的这个股份持股的话，工具的话，那么在这个变更当日啊，变更日应该确认的啊，这个职工薪酬的成本啊，应当至少啊等于授予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是不能够啊低于这个授予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那么除非这个变更日啊，企业预期我们这个权益工具的行权条件。一个行权条件，比如说是它的业绩的表现啊，一个是它的一个财务的这个服务的这个期限啊，不能够满足。那么除非是这些条件不能够满足的话，预期不能满足的话，那么有可能啊，我们的这个确认的这个职工薪酬的成本啊，可能会低于啊授予权益工具的公允价。但是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变更日确认的职工薪酬的成本啊，应当是至少等于啊授予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那这是关于这个变更会计的一些协定。那么另外呢，我们再介绍这个股份支付的第二项修订，是关于一些特殊的项目，主要是像我们看 PPT 的话，主要是像五项内容，它会有一个修订。第一是所得税的这个会计处理。第二是额外的税收利益人的分类。第三呢是关于这个行权与弃权第四呢是关于这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分类第五呢是关于内在价值。首先我们看这个所得税的这个会计处理。那么所得税会计处理呢在那么这里面它主要的我们要介绍一个概念，是指这个额外的税收利益。那它这里面的额外税收利益呢，是指我们税前可以列支的这个工资这个薪酬，如果说我们税前可以列支的这个职工薪酬，比如说高于我们账面上确认职工薪酬的成本，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叫额外的税收利益，可以多抵扣多抵扣这个税。那在原准则里面，对于这一块额外的税收利益，它是要求计入资本公积然后，如果是一个额外的税收损失的话呢，肯定要冲减，先冲减我们原来账面上额外税收利益。那么，如果冲减不够冲减呢，再继续处理的。那么这次的修订呢，它做了一个变更我们要求所有的这些不管是额外的税收利益还是额外的税收损失全部都进入这个处理表。那么第二是。关于这个额外税收利益它的一个分类在这里是指在这个现金流量表当中可以。那么原来准则呢，就是要求以这个额外税收利益相关的这个现金这个流入流出，我们是要在这个筹资活动当中进行这个列示。那么新准则呢，是把它移到了这个经营活动。那么第三项呢，是关于这个行权弃权，或者是关于这个职工薪酬金额它的一个成本金额的确认。那么按照原准则呢，我们这个职工薪酬它是按照预期行权的这个数量，预期行权的数量呢，当然是乘以它的一个公允价值这样来进行一个计算。那么新的准则里面呢它是提供了两种 不同的这个会计政策供企业选择，就是说你企业可以选择按照老的方法，就是按照这预期形成的数量啊进行备用，同时呢也可以选择说我不做预期，我就按照这个实际事物的金额去处理费用。然后对于实际上没有形成的部分呢，我在它们发生这个在这个期权发生的时候呢，直接去冲减下面的费用，在期权实际发生的时候再这个冲减费用。这是这个提供的这样一个新的可以政策供企业选择。第四项是关于这个个人所得税。那这里面个人所得税它是不是指我们通常的这个工资这一块，但是它是呢特指这个期权期权或者是这个权益工具这一块，就是企业它获得期权，那么获得这样一部分收益之后呢，企业要代扣代缴这个税金。那么原来的准则呢，对于这一块税金它应该如何的在新的立法当中列报呢，没有做具体的这个规定。他只是呢提到呢是说我们分配股利或者其他利益给股东发生的现金支出应该按照融资合同去列报。我们新的这个修订呢对于这一条呢进行了一个补充就把这一条呢改成了分配股利或其他利益给股东发生的现金支出，以及企业为员工获得的期权权益工具所代扣代缴而向税务部门支付的现金应该按照这个融资活动现金流来进行列示，这个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补充。那么最后一条是关于内在价值那么原来准则里面呢，其实我们对于一些非上市企业呢是可以选按照内在价值来计量负债类的股份支付。这里面有几个条件，一个是这个负债类的股份支付，还有一个是这个非上市企业。但是呢在实践当中我们发现就是很多企业它可能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会计政策的选择权，所以的话呢这一次这个新的这个修订呢对这一块呢进行一个更加的一个明确的规定要求规定非上市企业可以变更负债类股份支付的会计政策，从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改为按照内在价值计量所以是提供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权这一条呢其实原准则的话呢也有提到，只是没有像这次新准则这样的一个明确所以的话呢这一条更多的是一个对一些这个内容的明确。好，那这个理论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话，所以那我们再比较快的看一下一些这个具体的案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案例一案例一呢是关于这个企业合并准则它的适用与否的一个判断。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形 A 它提到了我们一家这个制药企业并购了我们生物技术公司旗下的一家这个子公司并购一家子公司。那这个子公司呢它拥有一项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就是到了这个临床研究阶段的一个研发项目。那这个研发项目呢它是致力于治疗这个糖尿病。那么这一项进行中的研发项目呢它包含了一些这个完成测试所必须的一些这个专业技术一些配方设计等等。那么这个子公司呢它还能用还持有一些这个合同持有一些这个合同一些联产研究一个合同。但是呢它没有这个没有员工也没有这个其他这个资产做活动。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子公司它就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一个研发中心同时呢它还这个就整个的这个并购呢它还不包括这个员工没有把这个员工也并购进来。那么我们来做一个判断，这样的一次这个并购是不是属于我们这个企业合并准则的一个适用范围。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案例里面它 企业自己的一个探讨，那么这个制药公司他自己的一个探讨，他认为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研发项目呢，它是一项可识别的这个无形资产，可识别的无形资产，在企业合并当中呢，应该是作为一项单一的特殊业务啊，所以我们看到了它是一项单一的这个特殊。那我们在前面啊介绍这个 business 的定义，或者说是企业合并的一个判断标准的时候，没有提到过啊。如果是收购的一批资产，它会集中在一个单一的可变资产，或者是一组可变的啊类股资产的话呢，它是不构成合并。那所以如果说是啊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公司的话，它也是啊根据企业合并流程确认啊是所并购的这个资产它的公允价值，基本上全部集中在一个单一的资产，也就是这个研发项目，这样一个研发项目。因此的话呢，啊这个啊这个的并购，它不属于企业并购的这个范畴。对，这是这个关于企业合并组合它的一个适用与否的一个判断。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们还列了一个情形 B 和情形 C 啊，那这个的话大家可以这个事后可以去啊再看一下一些这个它的一个判断，来确定一下它是不是啊构成一项业务。我们来看这个案例二呢是关于这个变更会计适用与否的一个判断。变更会计我们前面提到了啊，是关于这个一些权益工具它的个别的条款，某些条款是发生了变化的话，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相应的会计处理。当然有一些情况是特殊的，比如说因为它的公允价值啊在变更前变更后没有变化，或者说它的这个行权条件啊没有变化，或者它的这个资产的类别啊原来是权益的变更后还是权益的啊，它的类别没有变化。那么如果是符合这样一些特殊条件的话呢，不适用这个变更会计。那么其他情况下都是适用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形一啊，它是一个期权啊变成股份这样的一个这个啊变更。2015年1月1日，那这个公司 T 呢，它是这个受理员工呢是90万啊这个份的这个期权啊，行权价呢是30美元。那么在2019年1月1日啊，那么一共呢是有这个74万份的这个期权啊，是可以啊达到这个行权条件。那么这个时候它的这个股票价格呢是啊8美元，它的这个价格8美元。那么这个实体呢，它是这个公司呢，它是提供了这样一份这个 offer 一个交易啊，是说这个4份这个股票的期权。那么这个股票期权在这个时间点它的公允价格是2美元，4份股票期权呢是可以换取1份的这个啊股份。那么这个股票市场价值是前面说了是8美元。另外这个股票呢是员工呢是要付满2年才可以这个出售。那么所有的这个期权持有人都选择啊参与这样的一个交易。那么因此的话呢，在这个交易呢这个公司去呢一共是发行了18万份的这个股份。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就要做一个判断，就是这样的一个变更啊，因为它是从原来是给员工这个期权，现在是变成受理员工直接受理股份，那么它是这个条款是发生了变化的。这样的变化是不是适用这个变更会计，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这个实体它自身呢，它自己是认为啊，因为这个合同条款或者是条件发生变化，那么它呢是适用这个变更的这个会计。但是呢，因为股票它的公允价值和实体公允价值是相同的啊，对实体来说它没有一个增加的成本，因此的话呢，实体它不需要做任何的额外的会计收入。所以这里面呢，它其实虽然这里面说是说它适用于会计变更，但实际上呢，它不需要做任何的会计处理啊，因为它的这个公允价值是一致，所以也可以认为它其实不适用这个变更的这个会计处理。因为它的这个公允价值是相同的，但是这里面呢它的一个行权的条件，它的一个行权的条件呢 船有可能是犯了禁航，因为这里面范例里面它没有提到这个当时的期权的一个这个条件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股份的期权的条件是说要服务满两年，那么如果说期权当时的条件也是这样的话，那它这个行权的条件就有没有变化。那么下面呢，其实还有一个行情二，行情二呢是它从这个期权变成了一个债务的一些工具，这个话大家也可以去啊，说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不是啊，构成这样一个变更会计。那么案例三呢是关于这个保险的理赔啊，我们前面提到啊，这个在现金流量里面啊，现金流量这个收入里面提到关于保险理赔的一个现金收入，它的一个。在现金流量当中的一个列报的话呢，是要按照它的一个损失的性质啊，分别的进行列示，要按照你的这个损失啊，是比如说是房屋的损失，还是这个正常经营活动的损失，进行一个啊不同的一个列报。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列了一张这个啊现金流量表，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这张现金流量表里面，它有啊两项这个。现金的流入都是通过这个保险理赔来的。第一项呢，它是啊，这个在下滑线的，大家可以看，是来自于这个叫 business interruption 啊，营业中断，也就是它可能是啊购买了一个营业中断险，那么因此的话呢，它发生营业中断的时候，它就收到了一个保险公司的理赔。那我们根据这个它发生损失的这个性质看呢，因为它是一个经营活动啊，经营活动的一个中断，就能把它在列报的时候把它列在这个经营活动里面现金流入里面啊进行规划。那么它这里面还有一项啊保险理赔是来自于这个资产啊，主要是指这个设备的一个损失啊，设备的损失。那么设备是一个固定资产，所以如果是和这个固定资产相关的啊这个理赔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是放在一个投资活动的一个现金流入。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现金流量表可以啊有一个概念，就是对于这个保险理赔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现金流量表当中应该怎么样去啊进行一个啊列报。好，那这个今天的话，基本上就是讲到这里。那么我们整个的一个像这个2017年修订的话呢，基本上就这个介绍完了，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威廉啊！啊，我们也是相信通过刚刚威廉非常细致的这样一个解析，会给大家各位同行在业务实操上，包括之后的这个对约债的理解上，会提供很多帮助。现在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也是啊，再留一些时间，看看我们是不是有同行希望有这个有一些问题想要接入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有同行想要和我们的 William 来继续交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58。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1058，和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那么咱们现在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需要今天这场活动也是咱们这个ESG系列的最后一场了。那么像在最后咱们这样的一个时候，不知道William有没有一些就是说提示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总结也好，想要这个给到我们同行的一些这个额外的信息或者是提示的呢？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系列呢应该说美国准则它其实和我们国内的准则啊，特别是和这个国际准则，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就是它的一个规定啊，通常来说是非常的详细的、具体的。因为美国知道美国是一个老牌的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国家，它的这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历史非常的长，因此的话呢，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它就陆陆续续的出台了很多很多相关的一些准则的规定。所以它的这个如果把这个美国准则拿出来出一本书的话，至少1000多页啊，肯定是有，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厚。那我们这样一个这个针对这个美国准则这个修订的介绍呢，我们这个系列呢，因此的话呢，只能说是一个针对个别的一些准则，主要是一些有大的现象的准则，比如说像这个收入租赁，还有一些是可能是发生过当年发生一个修订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三项准则，要拿出来跟大家这个进行一下这个探讨。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对这个美国准则有一个更加深的、更加全面的这个掌握的话呢，这个还是需要花很多的这个工时，还要花很多的这个精力的，因为它确实是这个内容非常的庞大。 见。
嗯，好的。那么同样的，我们这边也是，如果说我们之后有这一个同行在之后的话，有这个一些内容上或者说问题想要投问的，这边来联系的话呢，也可以随时联系咱们，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康总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暂时同行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接入，所以我们今天就还是非常感谢威廉啊，我们也是十分真实和具体的一个分享，也是我们这一连续三个月来一直都啊，也是向您取到了不少金啊，所以这边再次您对您表示感谢啊。那么啊，如我们今天所提啊，今天也是我们这个 Yes Gap 这一个相关内容系列的最后一场了，我们也是非常希望我们连续这三场活动呢，可以给同行带来一些提示和帮助。如果说有同行错过了前面两场活动，像这个收入确认以及所得税准则、租赁准则当中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可以参考我们康总官网上的这个啊网页活动的这样的一些相关资料，当然也可以联系咱们的工作人员啊。所以我们这边也是同样也非常感谢的话之前的各位同行的热情参与。我们今天的活动结束之后呢，也会把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上传到我们的官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大家之后呢还有问题，这个或者说有其他一些需求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同咱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啊。如果说大家对 FCOS 的活动有任何的意见或是建议的话呢，也可以在之后咱们工作人员发给您的这个满意度调查表当中，这个直接让我们知道。那么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了，我是蔡尔，我们下次活动再见。